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晚上带领我们救主堂的这些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真理。我们这一次课和下次课，我们来学习你给我们的特殊的启示，就是圣经。我们真的是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真的是带领我们来学习明白你的话语。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恩手里，求主带领我们今天在线上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同感一灵，我们匍匐在你的面前，我们求主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也保守我的口，让我所讲的能合你的心意。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那我们今天就来学习基要信仰的第11课。那我们知道这一次这个我们这个基要信仰的这个课呢，我们是以使徒信经为主线的。我们来学习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这个基要信仰。我们学了第一条信经，我信上帝之后，那么我们就用了两次课的时间来讲神的启示。那么我们也用了四次的课来讲三位一体的这个真理。我们在讲第二条信经，我信耶稣，基督之前呢，我们要来用两次课的时间来学习我信圣经。那为什么要学习在这个之前要学习我信圣经呢？我们都知道，我们最近两个小组，我们教会的两个小组在查约翰福音。约翰福音1章18节就说，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接着，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6节就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是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从这里，耶稣给我们的启示，我们可以看到，怎么样才能认识这位上帝呢？就是唯有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才是一个真正认识神的人。那么，接着我们就会看到，整个刚才我给大家看的《使徒信经》，第一条信经就是说我信上帝，这位上帝是独一的，是超越的。那么，我们人都是受造的，那么这位神是在人之上的。那么，我们看第二条信经，就是说，我信我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呢，是神的独生子，他是道成了肉身，他成了人，住在我们中间。那第三条信经呢，就是我信圣灵。那么耶稣基督就是钉十字架复活之后，40天与门徒同在，就现在坐在天父的右边。他升天之后，他赐圣灵，但我们这些信的人是有圣灵内住的，就是现在是神，我们借着耶稣赐我们的圣灵，是神与人同在。那么我们看到整个这个使徒信经，这个它从内容来说，80%的内容是讲我信耶稣基督。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耶稣是这个使徒信经的第二条是基督教信仰的一个中枢，他不单继承了第一条信经，就是，我信上帝，就是，他是，不单继承了第一条信经，他也引进了第三条信经，我信圣灵的内容。因着这个我信耶稣基督这个第二条信经，我们才会明白第一和第三条的这个信经的实体。如果我们什么时候离开了耶稣基督，我们就会走错路。所以，从近代这个神学100多年 的发展，我们看到，就是我们如果有个神学家就说过，如果我们的神学不是由耶稣基督开始，我们就永远就不能回到耶稣基督那里去了。所以，只能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信仰呢？产生一个没有基督的基督教信仰。我们称是基督徒。如果我们不从耶稣基督开始，不回到，就回，永远回不到耶稣基督那里去，也就不是真正的基督教信仰了。所以，近代的神学发生了两类的这个偏颇。一类是由于科学的发展，就是重视神的创造，和用科学和神的创造对话，结果就形成了什么呢？形成了一个没有耶稣基督的一个臆测的哲学。就为什么呢？神创造的时候我们在哪里啊？我们只能是根据这些臆测去猜想和科学对话，科学这些规律也是神所创造的，结果用科学去和神学对话。就成了一个没有耶稣基督的臆测神学。那另一类神学是什么呢？近代的100多年重视圣灵。我不是说三位一体的圣灵非常重要，重视圣灵，但是重视圣灵，离开了耶稣基督，重视圣灵就会过于强调人的参与。如果一过于强调人的参与，每个人经历神的经历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是举个例子，如果一些人真的是有这个说方言的恩赐，如果我们都强调这个，我们没有这个恩赐的也去说一些舌音，说一些方言的话，就成了什么呢？就成了没有基督的一个经验神学。你的经验，我的经验，每个人的经验，如果过于的宣扬这些，就成了一个没有基督的经验神学。这两个都是有偏颇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在就是，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认识耶稣呢？我们唯有明白圣经，包括新约和旧约并重，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耶稣。在约翰福音5章39节，那些犹太人，他们以为他们有旧约圣经，他们明白旧约圣经，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查考圣经，你们查考这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可是耶稣却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如果你们读旧约圣经，不指向这位要来的弥赛亚，你们根本不明白这个旧约圣经。另外，在约翰福音5章46节，耶稣就对他们说：如果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呢？所以，我们看到，唯有明白旧约圣经，包括新约和旧约并重，我们才能够认识耶稣基督。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到，明白圣经的先决条件是什么呢？首先是你要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在约翰福音7章17节就说：“人若立志遵行他的旨意，就必晓得这个教训是出于神，还是凭着我自己说的。”这都是耶稣的话。另外呢，我们去明白圣经，我们要有纯正的、没有掺杂的动机。在约翰福音5章42节，耶稣就说：“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我父的名来，你们不接待我；如果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接待他。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么能信我呢？”说这节经文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更是这样。我们现在互联网啊，什么这么发达，我们都有微信，都有 Facebook，我们一天的工作什么，好多人的工作点赞，互相得荣耀。在这里，从这节经文，耶稣说：“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都给我们提出警醒，说弟兄姊妹，所以好，我们这是个前提，就是为什么我要讲我信圣经。好，讲了这个前提之后，我们就来看这一课。我信圣经这一课，我们会分2次课。我们今天这一课主要是讲第一部分，就是圣经是神所默示的， 有权威性和可靠性。我们下次课会讲到圣经的无误、圣经无误性、圣经的解释，以及最后应用圣经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我们来今天来看第一点，第一点如果是讲不完的话，我们会把一部分再放到下一次的一起讲。我们来看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它有权威性和可靠性。那么我们从圣经本，我们会从呢这一次课呢，我们因为时间比较短，我们只会从圣经的本身，我们来看，在圣经里面来看，换句话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圣经它自己是怎样讲，就是讲论圣经这个，是圣经它是怎样讲论关于它自己的。所以圣经呢是神特殊的启示之一。在这门课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开始讲到神的时候，我们说如果我们要认识神，没有别的办法，神是超越的，神是灵，我们只有借着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就是神他自己愿意把他自己向我们启示出来。所以关于启示的那两次课当中，我们就提到神给人的启示呢，可以粗略的分为两大类，一个是所谓的普通启示，就是神借着他所创造的万有，创造的大自然，借着神创造我们人，把我们的创造我们的人的良心良知，借着大自然的创造，借着我们人的良知等等不同的方法，就像我们这些受造的人，神把他自己，他是创造者，向我们显明出来。这一点是我们是人是明明可知的，就像罗马书所说的，人是无可推诿的。所谓普通的启示呢，就是再说一点，就是人人都是可以领受的。换句话说，并不是你要在什么特别的机会里、特别的场合里，你才能够领受到这种普遍的启示。就是可以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去体验的。所以说，但是当我们讲到神特殊的启示的时候，就是因为普通的启示让每一个人都可以领悟到，哦，这个世界有一位创造者存在的，只不过是他们有时候有些人受了一些进化论的影响，他们故意的，他们说啊，这个世界哪有创造者，只是他们在内心当中是可以从神的创造当中是可以领会到的。那么普遍的启示让我们领悟到有一位创造者存在，但是同时，如果你领悟到这个世界有一位创造者存在，那么你就不得不承认另一方面是什么呢？就是这位创造者既然创造了我们，我们都是受造者，他同时也是一个审判者，我们必须得承认他是创造者，我们就得承认他是审判者。很多人不承认神是创造者，就是想逃避将来被这位创造者审判，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造的，既然是被造的，被造的人就要向这位创造我们的创造者负责，或者说向他交账。所以说，不管是你是基督徒也好，不管你说我不认识神，我不相信神，这些慕道友也好，我们将来都不可避免的、不可推诿的向这位创造的神交账，或者说我们要向他负责。但是这个普通的启示只能给人带来审判，意思就是说，那人怎么得救啊？那普通启示里不含有救赎的这个真理。当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这位创造者的时候，我们都要向他负责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神的荣耀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面对罪的问题。那怎么解决呢？我们怎么得救呢？救赎在哪里呢？所以说仅仅有普通启示是不够的，所以神就进一步的把所谓的特殊启示向我们显明出来。那么神会以不同的方式向人有 特殊的启示，就是你会问那些没有圣经的人会不会得到特殊启示呢？会的，就是那些穆斯林，很多他们的见证，他们在梦里，就是耶稣向他们启示，让他们认识这位神。所以神借着各种不同的方式，就是来向人有特殊的启示，启示人怎么样才能得救，才能有救赎的恩典，进一步的启示神的救赎计划。但是更主要的是，神借着这本圣经，向人有了一个整全的人所能够了解的、知道的这个特殊的启示，尤其是关于神如何的在人类的历史当中，就是向人展示的这个救赎的工作。所以说，就是我们如何知道神关于这个他的救赎这个真理，就是在圣经当中，借着这个特殊的、特别的特殊启示向我们启示出来。好，所以说这一个圣经的记载，我们在讲这个神的这个圣经的这个是神所漠视的，具有权威性和可靠性之前，我们必须在先强调。神并没有把所有关于神的事情都向我们启示出来，就是我们不是可以读圣经，我们都可以什么都明白了，不是的。就是换句话说，神的事情是远超过我们人所能够完全知道的、完全明白的。也就是说，还有很多隐秘的事，神没有向我们启示出来。在《申命记》29章29节就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于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着律法上的一切的话。所以说，我们这个就是这本圣经，就是把神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这个救赎的工作，以及我们人所需要知道的一些事情。我们必须要知道的这些事情，有关这位神的真理，神就借着这本圣经把它记载下来，就成为我们今天手头的这本圣经。所以，这个圣经就是神的最重要的特殊启示，特殊启示之一。那么，我们再看到，在约翰福音21章25节，就是约翰福音的最后的一节经文，他怎么说的？就是。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所以这是使徒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最后一节所强调的，就是耶稣所做的事还有很多很多，但是使徒约翰并没有把它完全的记下来。那么耶稣所做的事，也就是神所带来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我们看到圣经并没有把它完全的都写下来，所以可以说这本圣经的记载是有选择性的。不过，这里面所写的关于神的整个救赎的这个工作，以及我们所必须要知道的有关要关于神的真理，这本圣经按照神的旨意，就是把它要我们明白关于神的这个。救赎计划的救赎的真理，把他自己的真理记载下来了。所以，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启示。也因此，如果我们想用科学或者历史或者考古学这样的方法来证明圣经是可靠的，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科学家说用科学的方法记载圣经呢是可靠的。这种方法论本身就是不可能的，就是说，我们不可能用科学的、历史的或考古学来证明这个圣经是真实的，就是神进一步证明神是存在的，这是不可能的。虽然我们是可以借着科学、借着历史、借着考古学，帮助我们去明白圣经所记载的一些。真理增加我们的信心，但是严谨的来说，如果要证明说 圣经是这个可靠的。你如果证明的话，或者进一步说，你证明用科学证明神是存在的，你证明神的创造是真实的存在的，你就必须在各个方面，必须要能够以科学那种方法，以重复的这个实验来证明。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就说在约伯记说，那神创造的时候，那些科学家在哪里呀？你我在哪里呀？我们根本那时候是不存在的嘛，所以根本不可能用科学的办法来证明神的存在。所以说，但是我们不能不否认，这些对我们去帮助我们理解圣经、理解它的历史性都是有些帮助的。好，那么我们来思考。为什么神要把他的这个特殊的启示，借着圣经的作者把它写下来呢？就是为什么神要这么做呢？那首先我们知道，早期的以色列的律法很多都是口传的。你比如说摩西五经所记载的《创世纪》到《申命记》这五卷书，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公认的，大家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认为这个作者是摩西。但是如果我们会问，摩西在神创造世界的时候，他也不在呀，摩西怎么能知道神是如何创造这个世界呢？因为摩西创世纪第一章一开始就起初神创造世界，那摩西是怎么知道的呢？很显然，摩西。是神的圣灵感动他、引导他，让他写下来的。但是，在早期关于神的事情，基本上都是那些犹太人、那些希伯来人借着他们的口传传下来的。但是我们知道，口传有个什么问题呢？口传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口传之后，就会变得有误、模糊不清、不确定的。所以，就神借着圣经的作者，就把神的这个特殊的启示写下来，以确保神的话能够准确的保存下来，毫无错误的保存下来。不单如此，为了要确保神的话能够被保存下来，就是说神的启示被记载下来之后，神的话就可以不受人的这个限制，不受时间的限制，不受空间的限制，不受地理的限制。我们看一节经文，我们就知道，那些先知就是在领受、在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先知受不受限制啊？先知和你我一样，都会受到限制的。我们看一段经文，如果大家熟悉耶利米书，你就会看到耶利米书在。耶利米书的36章就记载了一段事情，就是耶利米书的36章，就是耶利米就请他的秘书叫巴录，把神给他的启示记载下来，在第5节就说耶利米就吩咐巴录说：“我被拘管，不能进耶和华的殿。”就是那时候耶利米是被限制的。不能到耶和华的殿，所以说神这个耶利米要巴录他的秘书，所以你要趁着禁食的日子，在耶和华的殿中将耶和华的话，就是你从我口中所写在书卷上的话，念给百姓和一切在犹大诚意出来的人听。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话语被记录下来之后，就可以使神的话不受人的限制，即使这个。先知他自己亲自领受了神的话语，他不能到圣殿去，但是他却不受限制，他的秘书可以去念，所以不受圣经的作者甚至先知，就是这些限制，其他人就可以读，就可以念这些神所启示下来的话语。所以说，我们就看到神的话语，神要一些先知把他的话语记下来，就是说。可以让神的话语不受时间、空间，不受人的限制，就可以一直流传下来。我举个例子，我们主日听牧师的讲道， 如果牧师的讲道不录下来，你我没有记录下来，你听完之后，过一年之后，你还会记得李牧师上周的讲道是什么吗？我想，可能90%的内容你都忘了。所以说，有些牧师讲完道之后，就像庄牧师、庄师母的讲道，他就会录下来放在网上。那么我们现在如果就可以听他5年前、10年前的这个讲道。所以有些牧师就是晚年的时候，常常的就是把他这个一生对神的这个认识、对神的领受去写书，写本书就可以，就流传下来、保存下来，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圣经是神的启示。神就感动一些圣经的作者，把神的这个启示记载下来，那么使这些话能够毫无错误的被保存下来，并且能够免于受到人、事物、时间、空间、地理这些限制。所以这本圣经对基督徒来说，它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启示。好，那么讲完这些之后，我们就来看，那这本圣经，它有什么特点呢？这本圣经的特色是什么呢？说第一点就是这个圣经它的历史性的和真实性，就是它的历史性。那么，虽然我们不能把圣经当成一个历史书来读，但是你知道旧约圣经却记载了很多以色列的历史的故事，一些的事情。我们不能把圣经当成一个普通的历史书来看，但是它里面，旧约里面却记载了历史。它的目的就是要把神关于神的这个真理向人启示出来。但是它是怎么记载的？它不是脱离历史的，它是在历史当中，它是符合历史的一个记载。我们举个例子来看，举个例子，我们读《创世纪》的时候，比如说在《创世纪》第37章，37章的28节就讲到，就是约瑟被他的哥哥卖到埃及去了，就是。他的哥哥本来是把约瑟丢在一个没有水的坑里，后来呢，他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就把他卖给那些米甸的商人。那么圣经怎么说呢？他的哥哥和这些米甸的商人就商量商讨之后，就讲好了用20舍克勒的银子把约瑟卖给那些米甸的商人。如果我们通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这个20舍克勒的银子这个细节，对我们现代人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你会20舍克勒到底是多少银子呢？到底是值多少钱呢？我们不知道。但是如果你参考一些那个年代的历史文献的记载，我们知道约瑟那个时代是在主前1820年左右的时候。就是约瑟被卖到埃及的时候，按照历史，就是因为历史的记载，当时在主前1820年左右的时候，约瑟是被当成一个奴隶卖给米甸的商人。那么，经外的记载，一个奴隶的价钱是多少呢？就是20舍克勒的银子。所以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说，圣经的记载跟历史是相符的。圣经虽然不是一本历史书，但是圣经的记载确实它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它是符合历史的。所以说，到了大卫的时候，那么我们看一些根据历史的记载，一个奴隶的价钱是多少呢？就不是50舍克勒了，涨价了，变不是20舍克勒了，变成50舍克勒了，50舍克勒的银子了。那么到了这个以色列王国被掳到这个巴比伦之后，被掳在回归的时候，那个时代一个奴隶的价钱是多少银子呢？那时候就涨到100舍克勒银子了。所以我的意思就说， 就是这二十舍客勒，恰恰就说明约瑟那个时候，这个他圣经所记载的历史的真实性。如果你想了解的话，还有很多很多的，举不胜数的，就是在旧约圣经当中。今天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列举这些例子了。就是另外呢，很多的科学家，也就是要用一些圣经的记载说。这个圣经的记载和科学是没有冲突的，但是我也要强调，圣经并不是一本科学的记载。如果我们想用科学跟圣经来对比的话，我们知道那些科学家依然是会遇到很多困难的，他们不能够完全的用现代的科学来证明圣经是就是没有冲突的，因为我们知道圣经。不是一本科学的记载，不是一本科学的，好像是现在这个读博士、读硕士要用写论文那样。圣经是什么呢？是一个文学的记载。既然是文学的记载，就是我们就知道它是有文学记载的特点的。但是我们也确实可以从圣经的记载来看，圣经是不违反科学的。所以今天我们也不花时间来讲这一点。好，我们再来讲这个第二点，就是这个圣经的抄本的可靠性。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一本圣经经过了2000多年被保存下来到我们手里，我们经历了很多的抄本，在没有印刷术之前，圣经是。被一些人是一个字一个字的抄下来的，那你就会问一个问题：那人的抄本可靠吗？如果我给大家这个挑战一下大家，大家如果在未来的一个星期，每个人把诗篇119篇你抄下来，然后我们就集中上来下来之后，我看看我们这个抄的会不会有一些标点符号，有一些。字的错误，我想一定会的。就是不信，大家可以抄，就是抄一遍，把圣经诗篇119篇抄下来。这个下一周的时候，如果主日敬拜的时候，就是给我，我会一个字一个字跟大家判，会不会有错误？我们人的抄本会有错误的，因此又很多人怀疑，那这个圣经是什么时候写的呢？会不会有错误呢？那么，因此很多的一些新派的自由派的神学家，他们就说，把圣经书写的年代就排得非常往靠后。你比如说但以理书，但以理书里面有一些预言，那么这些新派神学家就说，但以理书可能是旧约圣经在最后期的时候才写成的。为什么他们这么说呢？因为很多的预言，他说哦。怎么能那么准确呢？是这个预言发生了之后，他们才写的嘛。所以说这些预言能够写出这些预言不足为奇嘛，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嘛。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些相信圣经都是神的默示的话，我们就说圣经都是这些神的仆人，或者是神所使用的这些先知和使徒，他们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的默示，把圣经记载下来的。所以说，我们今天所有的旧约圣经的版本，我们就是希伯来文的。我们知道旧约不是用我们英文，不是用我们现在的英文写下来的，也不是用中文写下来的，是用什么文字写下来的？旧约圣经是用希伯来文写下来的。那么我们这个旧约圣经的翻译，这个希伯来文这个版本是根据最早的抄本是什么时候？是叫马索拉译本，这是一个音译。这个马索拉译本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呢？是主后900年。主后900年就是耶稣，这个降生之后的900年。那么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现在用了。用的这种最早的旧约圣经的这个希伯来文的版本， 是主后900年才形成的，能发现的。那么，因此，我们作为人来说，很多人就会怀疑，那么这本旧约圣经已经是主后900年所有的，在这个当中，在这个抄写过程中，这个马索拉译本可不可靠啊？是不是一些人抄完之后没有印刷术，抄完之后就改变了这个意思呢？会不会有错误呢？这个保存的过程中，原来的这个版本和900年之后马索拉这个版本会不会有些变化呀？所以说很奇妙的，在这里我用一个例子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圣经保存的过程中这个奇妙，这个很奇妙的，就是死海古卷的发现。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亡国之后，就是北国先亡国的，南国被巴比伦亡国被掳之后，2000多年就一直没有恢复国家，以色列人是处于这个分散的状态。可是很奇妙的，到了1948年，以色列重新复国了，成立以色列国了。就在以色列复国前后的时间，在巴勒斯坦有个地方，就是有一个旷野，就是以前耶稣就是受试探那个旷野，有一个牧羊人，就是贝都因人，那个就是阿拉伯人牧羊人。他在旷野牧羊，他的一只羊不见了，他就很着急，就到处去找他的羊，就于是看到那个半山腰有一些洞穴，他就想，那个他的羊会不会跑到那个洞里去呢？他就捡起来一些石头，就往那个洞穴里去丢。他的意思就是，如果把石头丢到洞穴里，那个羊听到有石头打进来，害怕就会叫或会跑出来，我就找到我的羊了。因为他很难爬到那个洞穴里，但是他没想到，他丢这个石头的这时候，就听到砰的一声，一个石头把一些瓦罐给打碎了。哦，他想那个洞穴里怎么会有瓦罐呢？他就爬进去，发现了哦，原来这个洞穴里有很多的瓦罐，里面装着一卷一卷的疲卷。原来这些疲卷都是旧约圣经，就是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死海古卷。什么时候发现呢？就在1948年的时候发现的。所以这个死海古卷的发现，对于基督教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那我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死海古卷的对比，我只讲其中的一个例子。这个死海古卷现在发现的并不是完整的，就是并不是所有的这些39卷旧约圣经都有完整的记载，并不完整。但是其中的最完整的一卷书是哪卷书呢？就是以赛亚书，被保存的非常的完整。那这个死海古卷被发现之后，犹太就是以色列也复国了。那这些犹太的圣经学者就将不断的发现的这些死海古卷，他们就运到以色列，他们就把这些死海古卷给封存了，不让外界这些基督教的学者去研究，就是他们就是一点一点的研究，慢慢的研究，研究一点公开一点。但是这些基督其他各国就抗议说，你不能把这个也发现这个不公开呀。就是应该公开，让全世界的圣经学者都要去研究啊。那么，就最近这10多年，以色列才把这个死海古卷公开了。在这个死海古卷里，以赛亚书是保存的最完整的，特别是在以赛亚书第53章，有个圣经学者就把以赛亚书的死海古卷的53章和这个马索拉主后900年这个马索拉这个译本，就做一个对比。我想说一下，这个死海古卷是什么时候写的呢？是主前，就耶稣降生之前的200多年写成的。所以说，这个主前200多年这个死海古卷和主后900年的这个马索拉译本，这个旧约圣经这个抄本，差了1100多年的时间。那么，以赛亚书53章，这个和这个 四海补卷的这五十三章，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和马索拉的这个版本的五十三章，这个圣经学者经过对比发现，他们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就有一点点差别，是非常非常的细微的这个差别，根本不影响这个以赛亚书这个意思，五十三章的意思。所以到底这个微小的差别在哪里？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也不讲了。就是可以说是 99.9% 的这个五十三章没有，可以说是一样的，一些差别就是一些磨损的一些差别呢，微不足道的差异，不影响整本这个圣经真理的这个差异。因此透过这个例子，我想说明什么呢？就说神的保守，这个圣经抄本在这个这过程当中是被很小心很谨慎的被保存下来的，是没神的这个特殊的启示的个真理，是可以说是被谨慎的被完全的保存下来的。所以说我们看到这本圣经是一本非常独特的书，它一直能流传到今天，可以说是全世界最畅销不衰的书就是这本圣经了。一些畅销书几年之后就不畅销了，但是圣经却是一直被印刷被畅销的。在历史上有很多国家，很多的独裁者，很多的人不止一次的想要毁灭这本圣经，但是他们都没有达成他们的目的。好，我们讲了这个背景之后，我们就要来看一下这个圣经，它是从几段经文我们来看圣经是怎样谈论它自己的。所以我们知道圣经最重要的一段经文的启示就是提摩太后书3:15-17，我给大家读一下。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是保罗他写给提摩太的书信当中谈论到关于圣经的，他说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这个默示什么意思？什么叫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说这个默示呢，在希腊文，这个保罗写这个新约圣经都是用希腊文写成的。这个希腊文是两个字，默示是两个字合在一起的，哪两个字呢？一个字就是神，另一个字就是呼吸或者神吹气。那默示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神所呼吸，神所吹的气。如果按照这个合成词这个样子来讲，就圣经可以说提摩太后书3:15-18，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就圣经都是神所吹气的，圣经都是神所呼出来的。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虽然圣经有人的作者，但是我们知道圣经是人手写下来的，但是圣经真正的作者是神自己。圣经新旧约一共有将近40位的作者，那么在多长的时间完成的呢？圣经的第一卷书是摩西写成的，那么这个一直到最后一卷书使徒约翰完成了启示录，这个中间差距多少年呢？差距了1400年-1600年的时间。所以说这本圣经是将近40位人类的作者用了1400年-1600年的时间写成的，用这么长的时间才完成的，而且是40多位不同的圣经作者。因此我们看到圣经虽然 是有人写下来的，经过1400多年的历史，但是圣经真正的作者是谁呀？是圣灵，就是是神所吹气的，是神所呼吸的。圣经是神的气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在无论是希腊文还是希伯来文，这个圣灵啊，这个词它都有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灵，另一个意思呢就是风。所以说无论是希伯来文还是希腊文都是一样的，圣灵的跟风是同一个词的，跟气息。那么神所吹的气息就说明，虽然圣经有将近40位的人类的作者，但是真正的圣经的作者却是圣灵，却是神。所以说是感动圣经作是圣灵感动圣经的作者，就是真正管理圣经作者的是这位神，是神借着他的圣灵，借着不同的人把它写下来。说既然这个圣经真正的作者是圣灵，是借着人手写下来的，但是这本圣经是神所吹气的，是神的圣灵，就是人是来自于神的感动，把神给他的启示写下来。那么保罗说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时候，他所强调的这本圣经是已经写成的，什么意思？就是指那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形成的，都是旧约圣经。那么换句话说，虽然圣经的作者都是神那些仆人、那些先知、那些使徒、那些神所感动的、那些神所拣选的人，但是他们都是神所重用的。换句话说，这些神所重用的这些人，他们所具有的权柄、所具有的权威，不是这些人，就是说圣经的作者以赛亚书，那么权威不在于以赛亚书，那么耶利米书权威也不是耶利米，是神是有绝对的权威的，他们只是在圣灵的引导和管理之下写下来神要他们写的这些书。所以说这本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一本圣经绝对的权威是神的，是谁呀？是神自己，是神的话语，是神的道。说除此之外，就是保罗说神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是这个所有的圣经，如果我们看英文我们就知道有个 all， 就是所有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说什么意思呢？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每一卷书都是神的话，因此我们不能够忽略任何一卷就是书。所以我们今天读圣经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不应该偏食的，我们应该新旧约圣经我们应该一起读的。我们昨天查约翰福音的第七章36到42节的时候，我们就查了很多旧约圣经当中那个就是民数记，有这个利未记，我们知道这些读起来很难读的，很难明白的，但是我们却不能够偏食的，我们应该新约旧约一起读的。所以说上次李牧师在上个月正道的时候提到一本书叫欢喜读旧约，这是这个杨飞利写的一本书，他的英文名字很有意思，他叫 The Bible Jesus Read， 就是耶稣所读的圣经。耶稣那个时代，就是耶稣在世宣就是布道的时候，他所读的圣经是旧约圣经，就是旧约圣经。杨飞利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就用了名字说 The Bible Jesus Read， 就是杨飞利他出于他读旧约的时候，他也有怀疑，他有挣扎，和我一样，你我这些人都对旧约有怀疑有挣扎。所以杨飞利一个普通读者的立场去尝试去寻求这个旧约作者 为什么写这些书？他们的原因是什么？好像有矛盾，有困惑，有伤感，很多读不懂。他目的就是来找到在这个这样的，在人看来这个比较纷乱的旧约的世界上，上帝如何以不变的爱和他的恩典来将他的救恩启示出来。他讲到约伯记章当中有苦难，生命记当中有伤感，诗篇里让人读到有困惑，有矛盾，传道书谈到智慧这个奥秘。所以，先知书耶利米有挣扎，这个，所以这些先知的挣扎，上帝的回复，都让杨腓力感到非常的好奇和困惑，因此他就写了这本《欢喜读旧约》。我建议大家，如果谁想读这本书，种子书店有，可以去买一下，非常好的一本书，带领我们如何的读旧约。所以说，如果有人问我说你喜欢读旧约还是读新约？实际上，我当时读哪卷书，我就喜欢哪卷书，是真的是。但是更多的时候还是旧约的书卷，为什么呢？旧约的书卷记载了很多的历史的记载，我们透过这些就是人物在历史当中看到神的作为，你会觉得这位神他是如此的和人是一种亲近。那种感觉，你看到亚伯拉罕和神为了索多玛、俄摩拉讨价还价，如果有50个艺人，你还灭不灭啊？一直在减少，有10个、30个呢，再少5个呢。我们看到真的读到这位神和人之间这种亲近的感觉。所以说，不管哪一卷书都是神所默示的，我们作为基督徒都应该好好的去研读、去读明白。我们不应该说哦，这卷书不重要，我们可以不读；那卷书不重要，我们也可以不读。哦，这卷书很重要，我就要读这个。我要在这里要强调，每一卷书都是神所默示的。哦，每一卷书，圣经里的。所以说，这里讲到，也讲到所有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也讲到圣经里的每一个字，甚至每一句话。都是神的话，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保罗在强调这本圣经所具有绝对的权威性。这本圣经不是强调就是写圣经的人，而是强调我们现在已经拥有的这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都神是具有绝对的权威的。所以在这里，在保罗第3章，就是说提摩太后书三章，他还说，这本圣经是对人有益的。那么，在哪些方面有益呢？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会下一次来讲讲这个，继续来讲。好，我们今天这段就分享。